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在第六章当中，一开始有说到好些称为基督徒的人，他偏离了神的真道，传讲一些喜欢让人家感觉很舒服或是追求成功的教导，甚至把那些人里面的心思跟光景都揭发出来，而且把他们的结局都说出来。那从十一节开始的时候，经文就转向积极的方向。圣灵说，当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呢？一个属神的人必须要逃避这些事，笼统的来说，那就是不要去追求个人的成功，或是认为自己的满足作为与神之间的连结。如果这样来看，这里所提到的消极的事，就是指出属神的人要追求脱离的。一个真实生命上面的成长，我们不能只有消极的去脱离，而且我们必须要加上生命积极的去追求。那生命的追求，一方面是要脱离神要我们不要去碰的，而且我们要去追求神要我们得着的。在积极方面，我们要追求的就是神的属性，像是公义、祭虔、信心、爱心，或者是忍耐、温柔。这样的追求是要让我们脱离一些事物，有时候我们心里舍不得的，或觉得自己感觉跟不上，也或者是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但是圣灵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跟明确，属神的人就要这样活在神的面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被召是一个目的，那目的就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而且是持守永生。这个持守永生就是特别指出我们的生活就是要活在这个永远的生命的里面，因为这就是我们被召的目的，也是我们追求的目的。那我们常常说要追求，追求什么呢？或者是为什么要追求？如果没有从神的话来看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追求好像追求到最后好像有点空洞，或者是要追求生命的成熟。那生命的成熟是什么呢？但是我们有时候是可以意会，但是我们又说不清楚。但是感谢主，他指出了一个事实来，就是我们被召的目的，就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而且是持守那永远的生命。主的话说，你们被召就是要为着神 那永远的旨意打真道的仗。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显明出他要赐下他的独生子，要让他的独生子成为承受恩典的人的所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在救赎的计划里所定的，就人的倾向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接受神罪的恩典就够了，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在神面前感觉满足的时候，神却没有感觉到满足。如果主把我们带到这个教导里面，我们就不可以不留意我们被召的目的是什么。保罗从来没有给人一个感觉说能追求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保罗跟提摩太他们在交通的时候，圣灵说的话真是宝贵。他说，你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但你不能停止在那里。所以在13节我们要特别的去留意，他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正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弟兄姐妹，主还没有回来，当你还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去追求。但是神现在还让我们有时日，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往这个生命的追求一直追求下去。我们要留意保罗说这话的时候真的是很严肃，他说，我在神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来吩咐你。说到这一位神，他说是叫万物生活的神。说到耶稣基督，他就说到曾经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叫万物生活的神，我们容易体会，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是供应我们生命的神，也是维持我们活在他面前的神。这里我看到的生活的起头是神，过程是神，等到将来的结局仍然是神。所以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领会保罗跟提摩太说到这话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因为他把我们带到万物的起头跟终结的里面。那我们现在来读今天的读经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11节到第16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此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保罗叫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打的仗。我们可以把自己看成是提摩太，所以这一封信也是给我们的。打那美好的仗，原文是 fight a good fight， 就是要把这个仗打得漂亮，并且是赢得也漂亮。因为这场仗是为着真道，是为着神来打的。提摩太面对以弗所教会的处境，要打这场仗。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需要打这一场仗。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是指要对抗假教师的教导，好让基督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偏离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最起码在个人的思想里面不要受到假教导的影响。从整体保罗书信来看，假教师的教导就是指挪斯底主义，在现今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因为在里面不需要付上任何生命的代价。保罗说，我在这位神的儿子面前吩咐你，你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毫无指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走过的路就是这样的路。现在提摩太的环境是很险恶的，他所受的压力也很沉重。我们是一个被神召出来跟随神的人，我们走的路有时候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不会常常为自己制造一些难处来背，但是神会透过环境很自然的显明一些事情的时候，十字架的性质就会显明出来。十字架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面对呢？逃避、绕圈子，还是我们很真实的去面对它？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中，我们的主是很直接的去面对。我们跟随主的人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前头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样紧紧的跟随。但是我们发觉，人不管怎么样的属灵，在他承受一些或是遇到一些事情或是不能承担的环境的时候，隐藏在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就会跑出来，就问神说，主啊，我这样子的爱你，我这样子的拣选你，或是我这样子的来服侍你，为什么那我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呢？但是感谢神，神的儿女们的见证不是只是报喜而不报忧的，不管是高兴的或者是难过，我们都能够很敞开心的把自己的本相来显露出来。因为当我们有得胜的时候，那是因为主的怜悯跟扶持跟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有失败跌倒，那是因为我们的本相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一点的追求，常常我们就认为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还是经过不了这个火的试验。所以当失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需要神，让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让我们学习能够在每一件事上紧紧的抓住神，单单的看着神。所以我们常会问主啊，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常问主啊，你要让我忍受到什么时候啊？还要多久我们才可以脱离这样子的困难，这样子的辖制？当我们去看环境的时候，好像我们跟随主、服侍主或是很尽心的摆上的时候，好像就会有一个到了一个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过程。但是我们要坚持下去吗？是的，我们是需要坚持下去的。当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的跟随。当我们信心的跟随的时候，我们不离开主的道，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的前头来行。当我们在信心里面，主就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跟他接连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跟随上去。我们要学习不看环境，不看人，也不去看人有没有同情我们，也不看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只要去注意，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的跟随圣灵，跟随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决定以及行走。所以尽管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承受不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靠着神，我们前面有我们的阿爸父天父，我们的路跟着他就是准确的，就是没错的。所以 当我们跟着他的时候，我们就在信心里面一步一步的来增长。当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阿爸父每一件事情他都掌权，不在信心里的跟随，从头到底，从头到尾，我们的心都是很虚空的。从17节整个来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要看见我们要脱离世上的心意，去爱慕天上的丰富。特别在19节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从物质的丰富进入到生命的丰富。物质的丰富神会赏赐，但它不是我们今生的满足，我们的满足乃是生命上的满足。我们都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今天我们要打的仗是什么呢？今天要对抗的不是诺斯底主义，而是世俗的文化或是成功神学，这些思想会影响到我们。甚至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会用别人这个现在现今社会大家爱听的，就是一些成功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会友，或是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正道上面都能够打那美好的仗，因为真道在神的话里面是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真道不是只是去讲一个别人爱听，或是追求自己满足、追求他人成功的一个真道，而是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来成行，而不是一个人本主义，而是一个神本主义在我们的里面。愿神祝福你们。